喂，好的，啊，我们今天接着上次的湿婆经，上次讲到第96，我们今天从97开始。97，触摸你眼前的一件东西，感知所有其他的东西皆不在你的面前，而后。丢开那个东西的感觉和不在的感觉予以体会。这个第97条的冥想方法完全对应于佛陀的维波沙那。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佛陀的传下来的维波沙那冥想？也就是观呼吸的冥想。这个观呼吸的冥想发展到近代，南传他们把观呼吸也引申为观肚脐的起伏，观你的疼痛点，观你的思想的运动等等。无论是观什么，它都是观一个专注的点，一个客体的点。所以，触摸你眼前的一件东西。你触摸到一个杯子，或者一块石头，然后当你触摸它，当你用你的某种感官，无论是眼睛的感官，还是皮肤的触觉，或者你听说过日本的香道，它是用嗅觉，它闻那个清雅的檀香气，所以无论你用感官的哪一个开口。你完全专注在这个开口的体验上，触觉也好，视觉也好，嗅觉也好，听觉也好，都可以啊。你可以利用这些感官的任何其中的一个，你可以用像密宗提到的月轮观，用眼睛看着一个面前的黑色的月亮，黑的，它完全抹成黑的，一个黑色的月亮。你也可以像他这里提到的，你触摸一块石头，或者你可以用日本香道，你专注的闻着刚点燃的清香气，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如果那个客体是非常吸引人的，那带来的帮助将更大。如果只是让你看着一个石头，触摸着一个茶杯，也许它带来的这个吸引力没有你闻到一个香气那么神醉。所以日本的禅宗甚至发明了更能够让你产生专注的一些方式，它让你闻香，它让你插花，总之那些是非常陶冶心情的一种方式，能够让你。沉醉在其中的一些方式。如果你沉醉在其中，如果你听一段音乐也可以，你听一段音乐沉醉在其中，你很容易的就能够忘掉除了音乐以外的其他事物，也就是感知所有其他的一切都不在你的面前了，它们消失了，只剩下那段音乐，只剩下那个香味儿。只剩下你眼前正在插的那朵花儿，除了这一件，其他的都没了。这是一个训练专注力的窍门。你可以用硬性的方式啊，观一块石头，一个月轮，这样比较硬性、干巴巴、枯燥。你也可以用柔性的方式，闻香味儿、插花儿等等。甚至是品尝一杯咖啡，啊，听一段音乐，所以为什么瑜伽里面经常使用音乐？因为音乐能够完全吸引住你，吸引住你所有感官的注意力。在这个片刻，还不是完全无我的，还不是，因为你所有感官现在全神贯注的往一个方向去了。直到什么时候才是完全无我的呢？而后， 丢开那个东西，和旁边所有你已经被你忘却的那些周围的环境，当你最后连这一个专注点，最后的那个专注点，你都丢开了，这个时候予以体会，这个时候会产生什么？当你专注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由于专注的强度，你顾不得自身的存在。如果你静静的听一段神醉的音乐，你会忘了你是坐在那儿还是躺在那儿，你会忘了身体的存在。如果你闻一个悠悠的淡雅的香气，在那个片刻，你似乎忘了周围的一切，包括你本人。你记住的仅仅是那个香味儿，那个音乐，但是 Shiva 湿婆告诉你，你最后连那个香味儿、那个音乐都要丢开。只有这个片刻，连最后的那个专注点都被丢开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因为自我感，在你陶醉的那个片刻就已经被你遗忘。现在连你陶醉的客体都被你遗忘了，那么只剩下什么呢？予以体会，他没有说是什么，只剩下什么呢？当客体也没有了，然后欣赏客体的主体也没有了，只剩下那个纯然的知，或者说纯然的觉知。但是用"觉知"这个字有点误导，因为觉知你总是会想起有某一个人在背后觉知，其实不是。这里面的这种状态下的觉知是没有背后没有人的，它是一个纯然的意识经验，纯然的意识状态，它是一个背后没有主人的纯粹的觉知。谈到这一点，也许太理论化了，啊，我相信大家可能听得有点茫然，所以我们要换一种方式。听得有点茫然，啊，它太逻辑了，太理论了。我们要举一些更加让你能够惊艳到，让你能够有一瞥经验的一些实例。谈到这个，我们要回过来讲到佛陀的威波刹那，也就是观呼吸。佛陀本人在他成道以后，他一直主张的是一个以观呼吸入手的四念处的一个方法。佛陀提到，之所以他主张以观呼吸开始，有一个原因，因为随着你对呼吸的专注力的加深，并且加强，你会发现一个自然的客观现象，也就是这个呼吸，当你的专注加强，它就变得缓慢了。大家有没有坐禅的经验、禅定的经验？你一开始在禅定当中看着你的呼吸，你会发现呼吸变得比原来更混乱，啊，你的注意力反而打扰了它自然的运动。但是随着你渐渐沉静下来，你没有主动的打扰它，只是被动的看着。你渐渐的沉静下来，安稳下来，你的呼吸也开始渐渐的柔顺随和。如果你更加的宁静安稳的看着，持续一个钟头，你会发现你的呼吸明显比你刚开始的时候减慢了。啊，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啊，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自然现象。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没有走得更深。如果你像佛陀或者像他的门徒那样再走得深一点，你持续的进入更深的宁静，有一个奇妙的现象就产生了。你开始发现呼吸微弱到几乎消失的程度，不是完全消失，但是几乎微弱到似乎没有了。这个我们上次提到的张志顺道长，他就有这个经验。他坐在那儿发现，哎，奇怪，他呼吸没了，坐得特别的安稳，特别的宁静，特别的深，以至于他突然发现他的呼吸没了，已经，啊，这个是自发的。 那么佛陀提到，他之所以要以观呼吸为入手，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你足够深入以后，呼吸会自动的消失，也就是它会自动的来到一个客体消失的点，它甚至不需要你主动丢开它。你如果看一块石头，它不可能在你眼前消失掉，你必须主动的丢开它。但是呼吸可以，你只要走得够深，那个呼吸渐渐的越来越淡，以至于最后几乎没了。那么，这就是个关键点了。当你的客体，你的专注力的客体，自然的消失以后，你就只剩下专注的主体了。而这个主体并不是你的自我或者你的身体，因为当你达到观呼吸消失的那个片刻，你几乎是进入深度的宁静，以至于无法感知到肉体存在的。你一旦呼吸停止了，你会发现你进入的是一种定静，而这种定静里，你完全无法感知到手脚的存在，肉身的存在，也就是自我感完全是没有的。它是一个对等现象，你的自我感，手的感觉、脚的感觉一回来，你会发现呼吸就回来了，它们是完全成正比的。所以为什么这个方法变得如此的巧妙啊，被设计的如此精巧，就是因为它完全符合这个同步的效应。只要你呼吸停止，你的自我感一定会停止，这两者一定会同步到来。所以佛陀选择了它，因为2500年前的人类，他们非常容易进入深度的宁静。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人类思想没有现代人这么复杂，他们没有电脑，没有太多的书本，没有书籍，没头脑里没有塞进去更多的知识，所以他们思想比较单纯，很容易进入某种无思想的空间宁静。第二，2500年前的人类，他们的运动量几乎是我们现代人类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所以那个运动量，我们上次的读书会也提到，你如果想进入宁静，你就必须有足够的运动。而古时候的人们，连喝水都要去挑，都要去担，吃饭他必须自己到田里去种，他必须自己去和面，他们所有的运动量加起来实际上是很大的，即使仅仅维持一个生活正常生活的运动量，都已经很大了。所以当他们坐下来，他们自然的就进入某种深度的休息状态，这也就是古人更容易进入禅定的一个原因。那么对于2500年前的人，由于他容易进入这种自身的宁静的禅定状态，所以他相对来说容易进入呼吸停止的片刻。那个时候佛陀的门徒很容易进入这种止息状态，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的人，如果有一个人达到像张志顺这样呼吸停止，那是很稀奇的。我们几乎没有人能够达到呼吸停止，你即使坐禅10年、20年、30年的人，他都很少有呼吸停止的经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陀的威波沙那观呼吸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不那么适合了。因为即使你持久的冥想、持久的禅定，你也无法达到抛开这个呼吸的这个点，你达不到，它呼吸总是在的。如果你达不到那个抛开客体的点，你就更谈不上达到那个没有主客体的纯然觉知的点，你就只能干等着啊，你就只能强迫自己更深入、更深的宁静，但这对于现代人似乎很难。就好像密宗的月轮观，你看到一个黑色的月亮啊，你画一个黑色的月亮在你的面前，你对着这个黑色的月亮看一个钟头。如果你去尝试这样的实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事：如果你盯着这个黑色的月亮看15分钟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月亮开始变形。那个黑色里面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 画面，各种各样的线条，出乎意料的线条，出乎意料的画面，甚至有人在这个黑色的月亮里开始看到一个花园，一个栩栩如生的花园。啊，这个在我们禅定的经验里，其实会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如果你走得够深，即使你只是观呼吸，维婆沙那，看鼻端的呼吸，你会发现，有维婆沙那经验的人，他会发现，当他看着鼻端的呼吸够久以后，那个呼吸也开始变得有色彩，有光芒，他会看到鼻端开始显现一些光芒，各种各样的光芒啊，甚至观呼吸都会有这样的效应。如果你走进去的话，走得够深的话，紧接着更深的效应还会展现出来。如果你向内深入的话，你向这个客体深入的话，它几乎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深入，无穷无尽的效应。你走进那个黑色的月亮，你会发现你根本就走不出来，你会发现那里面的花样多到无法想象，那是一个潜意识的梦境，那是一个可以永远持续的梦幻，所以这变成了最大的陷阱。如果你在专注一个客体的时候，你开始尝试深入它，尝试一层层的剥开它，你会发现这个洋葱是没有底的，你可以永远向内剥，它永远剥不到最内最里面的东西，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底，它会显现越来越多的画面。而佛陀的维婆沙那不应该这样，真正的维婆沙那是应该抛开它，而不是在里面更多的做梦。禅宗里面有一个公案，有一天有一个小和尚，他打坐打得非常好，他几乎是老和尚门徒里面打坐最好的一个人，他每天一坐就可以坐一个通宵啊，禅定功夫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已经。但是有一次他感到非常困惑，因为他连续一个星期，只要他进入禅定，他在他的内视觉里面就开始出现一只巨大的蜘蛛，这只蜘蛛又黑又大，几乎可以吞了他，他无论怎么样都赶不走他，他用各种咒语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无法赶走那只大蜘蛛，那只大蜘蛛似乎是无法摆脱的现象，无论你往哪个方向看，它都会在那儿。他觉得非常的困惑，很苦恼，他就到老和尚那儿去。老和尚听了以后就笑笑，说可以啊，我给你一支毛笔，你今天晚上坐禅以前，你用这支笔拿在手里，然后入定。等你看到这只大蜘蛛以后，你就在它的肚子上画个圈，它就会没有了。结果这个小和尚很相信，当天晚上他去坐禅的时候，那个大蜘蛛又来了，结果他马上抬手就在那个大蜘蛛肚子上画了个圈，很神奇的是画完以后那个蜘蛛真的没了，他很高兴，非常高兴，总算有办法赶走这个讨厌的家伙了。然后他出定以后兴高采烈的就到老和尚去汇报，怎么怎么怎么，一看整个过程讲了一遍，老和尚说是吗，他说你看看你现在肚子上是什么，他看到他肚子上一看就是那个圈，一个用毛笔画的一个深深的黑色的圈。所以所有你看到的东西，那个大蜘蛛是谁？那个大蜘蛛不是别人，那个大蜘蛛就是你本人，你在那个大蜘蛛的肚子上画了一个圈，所以当你出定的时候，你看到你的肚子上就有一个圈，你看到的所有一切 意象都是你本人。如果你在梦中，你看到山河大地，看到天上的飞鸟，河里的鱼，其实你知道，当你醒来，你就知道那个山也是你，那个河也是你，那个鱼也是你，那个鸟也是你，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本人。你看到那只大的蜘蛛也是你本人。所以如果你在禅定当中，你非常着迷于客体的变化，那就意味着你在迷失在你本人的梦境当中，迷幻当中。禅定的经验，尤其那些意象的显现，非常令人着迷，你很容易就信以为真。其实是你低估了你的潜意识的创造力，你潜意识可以创造类似开悟这样的幻觉，只要你愿意，它都可以创造出来。据说一个人在吃了迷幻药以后，他相信自己会飞。有很多吃了迷幻药的人从二三十层的高楼跳下来，因为他当时认为他已经会飞了。所以当一个人吃了麻醉剂，他的潜意识头脑将彻底的释放，他甚至认为自己会飞，甚至认为自己已经开悟了。有很多吃了迷幻剂的人有开悟的那些幻觉，甚至认为自己是神，可以飞在天空上，所以他们就从24楼跳下来。所以当你进入禅定，你也将面临潜意识的大规模的释放，你一定要认出这些释放。如果他们自动释放了，你必须像那个小和尚一样认出他，就是你本人，就是你内在的一个梦。那么现在很多的禅修甚至犯了一个主动的错误，他们主动去挖掘它，这是不应该的。主动去挖掘它意味着你在主动创造你的梦，完全没有那个必要。如果你能够越过这些梦境，你实际上可以省去大量的时间。你如果能够像张志顺那样一坐下来就进入了无呼吸的禅定，那么你几乎可以省去将近10年。也许你会在那个幻觉里迷幻10年，耽误10年的时间，非常有可能。所以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走进那个空间，除非他自己释放，他有可能自己会释放。那么如果当他自己释放，你也要超越他，不要被他迷住。所以他说丢开那个客体，那个东西，当你丢开那个客体，当你的呼吸消失，当那个香味消失，当那个黑色的月亮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你自己的身体的自我感，当这两者同时消失的时候，只剩下一个纯然的空空的明亮的清晰的意识状态。你将会跟这个意识源头，这个意识本身全然的合一，这个才是真正需要体会的东西。而当你合一了，你再一次睁开眼睛，你会惊艳到98所说的，他们教的清净对我们如同不净。实话说来，无论净还是不净，皆均不知。也就是当你从这个纯然的意识睁开双眼，再一次回到世界的时候，无论这个世界是美还是丑，是纯净还是肮脏，对你来说，你都是超越的，你都是超然的，你超然于两者，你开始自动的超然于主体跟客体两者。所以这个时候无论是净还是不净，对你来说都是平等的。所以《金刚经》里就提到事法平等，无有高下。一旦你进入了纯意识，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有高下的。 全部都是平等的，而你的心只有经验了平等，你才会发现你此刻是为每一个众生而存在，除此以外别无存在。你的心现在是为了每一样东西，为了一个人，为了一个最微小的花朵，为了整个天空，开始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在你的爱跟慈悲当中的，只有一个平等的清晰的意识源头才会展现出这样平等的爱，而这个平等的爱跟我们想象的爱很不一样。你会对友人如对陌生人一样，你也会对陌生人像对友人一样，你会面对荣辱都完全平等，完全一样。我们也许可以对友人像陌生人一样，有的时候出于利益的关系，但是你很难对一个生人像一个友人一样。当你拥有了这种纯然平等的爱意，温柔的爱意，淡淡的爱意，这个时候你对每一个人都自然有这种淡淡的爱，无论是友人还是生人，无论是一个动物还是一个人，无论是一个茶杯还是你现在正在看着的电脑，你对这一切似乎都拥有一种天然的优雅的非常清淡的爱意，它不是浓烈的，它一定是清淡的。因为真正的爱里面带着某种超然，它里面没有任何的执着跟占有的成分，所以它一定是清淡的，它没有任何负累在里面，没有任何的来自心理上的负担在其中。他并不说我爱你所以你一定要爱我，他没有这种诉求，他只是淡淡的爱着一切，无论你是否给予他回应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也淡淡的面对着荣辱，无论给你带来什么好的或者坏的，你都欣然的面对他。而你的心里会有一个确定的点，也就是你一旦拥有这个超然的意识，淡淡的爱意，那些坏的，那些暗淡的东西将会渐渐的离你远去，而那些明快的东西将会自动的流向你，而那个流向你的明快也不会在你身边停留多久。这一个达到意识源头的人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只要你安住在源头，不快乐将会过去转变为快乐，而快乐将会更快的过去转变为更加的快乐。这也就是说所有的运动都在加快当中，而且是向那个更高的方向加快，向更明亮的方向加快，向更快乐的方向加快。你会发现一个人很容易执着于痛苦，他不愿意放弃他过去的悲伤记忆，他一遍一遍的回忆他。一个忧郁的人，他会一再一再的，有抑郁症的人会一再一再的回忆他曾经经历的苦难，那个苦难似乎有一种魔力。而一个快乐的人会一再一再的放弃他曾经经历的快乐，他会向新的快乐敞开。就是这样的，快乐反而更容易放下。你很容易能够记住那些令你伤痛的事，但是令你开心的事有的时候要记住并不是那么容易。你开心过了你也就忘了，因为你的心在向更阳光的地方敞开，所以它是面对未知的，所有已知的发生过的事全部在它的背后。而一个关闭的心是面对已知的，所有已知的曾经的伤痛都在他的面前，未知对他来说是关闭的，因为他害怕 那个未知到来的是更大的痛苦，所以他宁愿向未知关闭。所以为什么一个悲观的人会越来越悲观？因为他害怕未知会来到，会带来更大的痛苦。而一个乐观的人会越来越乐观，因为他知道那个未知会带来更大的喜悦。所以这一切完全取决于你的意识，你达到怎样的意识状态。而一旦你达到了，你将富有经验，你将不会再吝啬于放手那些快乐。只有一个敞开的人，才会学会放下，因为他知道，他放开的手，将会接到更多的喜悦。只有一个悲伤的人，会试图抓住曾经的所有东西，哪怕这个东西是带着忧伤气氛的。所以这就是重点，你怎样选择你要面对的人生，你以怎样的态度，我们讲态度实际上不太恰当，我们应该更加恰当的用一个词，你以怎样的意识状态来面对你的生活，你是以一个更加阳光向上、敞开的意识状态呢，还是以一个低落的、封闭的状态？这个无法以理论的方式来使你有经验。声音有吗？声音有吗？有的啊。即使你听我现在这样讲，即使你完全的信任我，你也无法以理解的方式达到这一点。你必须实际的达到意识的升高啊，这一点很重要。你必须实际的达到，你的意识必须在昆达里尼上升当中确确实实的升高了。只有这样，你会发现，甚至你都没有想到，你的单调的心已经变得丰富多彩了。你原来喜欢单色调的，现在喜欢彩色的画面了。你原来喜欢一个人把自己封闭起来，就看看书、看看电脑的，你现在喜欢出去运动了。你的生活在你意识升高的状态下发生了自发的变化，潜移默化的变化。这个是注定会到来的。所以当你的意识升高了，你其实不需要再做其他任何的事，因为其他任何的事会自动来到你的生命里，来到你的生活里。对，重新开花，你的整个人开始重新蓬勃了，你开始再一次回到你的童年，心灵的童年。你眼前的人生，你眼前的世界，开始再一次的变得全新了，完全不一样了，变成一个完全新的世界，活生生的、充满魅力的、生机勃勃的世界。这一切都来自于你意识的上升，而它确实如此，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所以，即使第100条，对你的友人、向陌生人、对陌生人、向友人这些话，仍然没有讲到更深切的地方。那个更深切的地方是，当你达到意识的纯然，达到意识的高度，整个世界都会开花，必然是这样。当你对某人升起反感，或者对某人产生好感，切勿将此情加注其人，只能保持中庸之道。当然，这段话的翻译有些问题，因为显然 Shiva 是不可能讲中庸这两个字的。如果你在这么高的一个巅峰的意识经验里，恐怕你很难对某人产生反感，恐怕你也很难对具体的事物产生专门的好感，因为现在你的好感是普遍性的， 而不是针对性的。你几乎对每一样东西都有好感。一个达到高峰的人会令人惊奇，他几乎对生命充满了活生生的爱意，他的爱好跟兴趣变得越来越广泛，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不感兴趣的，整个生活都向他敞开了，因为整个生活其实都充满了美感，只是你没有去发现它。当然，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对某些低的人，过于意识状态低落的人，有一些皱眉头，但是你的皱眉头里面并不会有反感，你的皱眉头里面有的是理解，因为你曾经也像他一样低落过，你曾经也像他一样被自己关在自己的黑屋子里，对你完全理解他现在的心情，你完全理解他现在所处的意识经验是怎么样的，你完全理解他那种不能自拔的状态。一旦你的理解产生了，那个随着理解而来的一定是同情，一定是安慰，一定是尽可能的帮助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所有的慈善，所有的爱意，实际上真正的来源是理解。慈善并不来自于施舍金钱，并不来自于帮助一个穷人填饱肚子，慈善来自于你对他们身心的理解，因为你曾经也受过同样的苦，而你知道怎么样从那个牢笼跳出来，你知道现在什么是真正能够帮助他跳出来的方式。所以也许你会除了金钱以外，你会提供更有效的方式，那个也许跟金钱完全无关，对，你也许会真正给予他引导，而这个对于给他钱来说也许更有帮助。所以我觉得第101仍然没有讲到最深处，他给予的态度似乎是冷漠的，保持中庸的，但是真正一个达到高峰的人，他的态度并不会那么冷漠，他的态度一定是出于智慧，出于理解，出于爱。假设你关照某种超于知觉、超于理解、超于不存在的东西，你好，他的这三段经文几乎是正当式的。他第一次告诉你，你要超越主客体来到那个意识的源头。第二段就告诉你，你要从这个源头再一次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人和事事。然后当你看到以后，你必须再一次的闭上双眼，超然于你的知觉，超然于你的理解，超然于你的甚至不存在的东西，彻底的再一次回到你的里面。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在每一次在教导过他的门徒以后，都要回到那座圣山，耶稣会在那座圣山待1到3天，他要再一次回去。如果你没有再一次的回去，没有再一次的回到那个源头，也许你就没有充分的能量再一次回到世界上来。你给予别人的理解是需要强度的，你给予别人的关爱仍然需要消耗你的能量的，所以你需要回去。所以102他告诉你，你需要再一次的回去，这是很明智的。你要一次次的来回的震荡，闭上你的双眼，回到那个上帝，回到那个源头。当你足够被滋润，你将有能力再一次睁开双眼，看看你周围的那些渴望的眼神，那些需要你帮助的人们，需要你的爱的人们，进入太空之中，无所依偎，永恒寂静。你要进入你的最深处， 你的最深处是彻底全然的空，是如此的美妙。大家有经验过吗？也许你曾有片刻的经验，我不相信你们从来没有经验过。而事实是，每一个人都曾经经验过，这才是事实。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曾经经验过，高峰经验人人都有，因为它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暗示。神圣在通过各种方式提醒你，有时候你躺在草地上，看着蔚蓝无云的天空，那个片刻你的心融化了，那个融化当中，你会惊艳到完全的空无跟没有思想。而这种空无并不是干枯的，这种空无充满了某种甜蜜的爱意，充满了甚至无法言喻的明亮。你睁着的双眼惊艳到无法描述的寂静，类似永恒的寂静，类似音乐高潮的寂静，那是令人神醉的寂静。那个片刻，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曾经验过，它是如此美妙，如此神圣而伟大。那是上帝对你的提醒，对你的暗示，告诉你你可以，告诉你这就是你来的地方，也是你将要回去的地方。你来自于他，有一天注定你也将回到他。他是每一个人灵魂最终的归宿，那个永恒的喜悦、明亮跟爱。所以无论你的注意力落在何处，当下体会，你能体会吗？你现在，你如果在听我的演讲，你如果在听我描述那个片刻的时候，你闭上双眼，当下，也许你就能惊艳到那一瞬间，这是有可能的，非常有可能。因为我的引导并不来自于字面，我的语言来自于本人的亲历。如果你是亲历过它，你的语言将携带着那个能量，而那个能量将会激发听众。如果你现在真正的闭上双眼，来到你的神醉的高处，也许你将经验那么一个瞬间的感动，这种感动几乎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它。你并没有听到音乐，也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画面，但是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产生，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感动，那是你靠近上帝或者靠近神圣后产生的动容，那就是你最高处或者最深处的永恒。它离你并不远，这跟天主教讲过的一样，上帝离你并不远，上帝就在你的里面，或者我们说上帝就在你的深处。你要带着爱，带着神醉，才有可能靠近他。进入你的名字，进入你名字的声音中，由此生而入众生。他也提供了你另一个方法。你可以进入你自己的名字。为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个方法特别的好。你也许对你来说，你呼唤佛陀的名字不的，你呼唤上帝的名字，你呼唤耶稣的名字，对你来说也许都是陌生的。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它真的是个秘密。你自己的名字，每一个人自己的名字其实就是上帝的名字。比如说，我的名字是夕阳。你如果深深的在你的内心呼唤夕阳，你将碰到那个真正的夕阳，也就是你灵魂的本来的那个夕阳，也就是上帝本人。所以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上帝的名字。 你在你的内心深处呼唤你自己的名字，就是在呼唤你内心深处的神。而你随着这个名字，随着这个声音，来到他的最深处和最高处，你将融入他。你现在就可以试验，你现在就可以在你的深处，在你的最高处呼唤你自己的名字，你将能够得到那个名字的回应。你将发现你自己的高我，啊，我们新时代的一个词就是高我。你自己的高我，也就是你的上帝，也就是每一个人的上帝，也就是宇宙的上帝。所以，当你无法信任任何一个外在的神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呼唤你自己内你自己的神，你内在的神，呼唤你那个跟你同名同姓的高我，呼唤那个跟你同名同姓的源头上帝。啊，所以这个名字，这个方法，也许是大家以前没有听说过啊，这个是在《示意吧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但这个方法真的很好，啊，它非常的几乎无与伦比的匹配了每一个人。你的名字是你最好的匹配，啊，我存在着，这是我的根底。当你呼唤你的名字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说：我存在着，这就是我的源头，这就是我的根底。我就是这个，你真的就是这个，亲爱的人啊，既是如此，亦是无限。因为当你呼唤你内在的那个名字，内在的那个神，你将达到无限。你有没有发现，你比如说你呼唤夕阳，你呼唤你的名字，你发现那个夕阳到最终有一种类似无限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这个体验？你呼唤你的名字，发自内心的，发自高处的，无限升高的呼唤你的名字，就好像它升到宇宙的深处，升到天边。你突然发现你的名字本身就是无限的，它意味着它有某种永恒的意味，因为它就是源头。此心即是每一个人的指导精神，成为这个精神吧。所以当你达到这个源头，它就是你真正的指导灵，它就是你真正的内在的神，内在的高我指导者。你完全可以呼唤你自己的高我，它一定会回应你。这是变的领域，一变再变，由变消变。而当你呼唤你的高我，你呼唤你内在的源头，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有无穷尽的回应开始展现给你，不止一条。你的灵感开始迸发，这是所有的诗人曾经有过的经验，所有的画家曾经有过的经验，甚至所有的科学家都有过的经验。你向你的内在祈祷，这是最靠谱的方式，你的灵感直觉一定会无穷无尽的到来。他们是变的领域，他们会一变再变，他们是无穷无尽的。这句话非但适用于你内在的源头，适用于你内在的直觉，也适用于外在的世界。因为外在世界仍然是神的变化，神的创造。所以当你以一个神圣的目光，以一个来到高处的意识看到外在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一直在改变。这种目光会有两个倾向，你以一个低的意识来看，世界永远是灰暗的，而且它越来越灰暗，它每一次的改变就变得更加的肮脏，更加的无法理喻，更加的黑暗啊！ 就是有很多人开始骂这个世界这么的黑暗肮脏。而当你以一个高的眼睛、高的意识来看世界，你会发现世界越来越美好，无数的美好在发生。即使一颗豆芽菜从盆子里长出来，它都是美好的。你会从无数无数的小的地方看到那个美好在孕育，而那个美好在给整个世界添加色彩。所以你是在给这个世界添加更美好的色彩呢，还是在给这个世界添加更灰暗的色彩呢？这取决于你。我希望在座的所有的同学都能够以你更高的意识来给这个世界添加一把美好的火焰，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你这样做。已经有太多的人沉沦在黑暗里了，来到光里、来到升高里的人并不多，但是你可以。如果你可以，你一定要去做，而你一定会去做，你一定会以你的目光给这个世界添加更多的美丽。你这样做也是在积累你的福报，积累你的善，积累你的内心的爱跟功德。所以千万不要再埋怨这个世界怎样怎样，你的埋怨带来了更多的阴郁。如果你开始埋怨家人，你会发现家人会对你很不耐烦，而你的埋怨并没有改变他们，并没有给你的家庭带来更多的和谐。而你开始发现他们缺点中的优点，他们就开始自动的转变了。你如果开始发现一个人身上99个缺点里面唯一的优点，而你开始发掘那个优点，这个人就莫名的开始转变了。因为这个优点是他的种子，而你现在开始给这个种子浇水了，它注定会生长。所以要找到对的方法，要找到那个种子，然后给它浇水，然后忽略旁边99个长坏的种子，没有必要去照顾它们。你一直埋怨这99个坏的种子，你也等于在给它们浇水，它们会越长越大的。所以忽略它们，当你看到黑暗，你忽略它们；当你看到丑恶的人性，你忽略它们，因为你是可以理解它们的，它们曾经所有犯过的错误，你都犯过。没有哪个人是没有犯过那些错误的，你都犯过，即使佛陀这样的人，杀盗淫妄酒，你没有杀过人吗？你往事一定杀过人，这点毫无疑问，只是你现在觉悟了、觉醒了，你现在悔改了，所以你将以更加同情的方式，怜悯、理解那些仍然在迷惑中的人，仍然在暴力、仍然在掠夺中的人，你将会更多的理解他们，而你将会付出你的一片爱心。如果你无法改变他，你就忽略他，这是你现在可以做的。然后发现那个唯一的种子，这是你能做的，每一个人都能做的。让这个世界，让你周围的环境，让你的家庭变得更加美好。其实方法很简单，如果你理解了，你会发现方法简单的令人难以相信。好，我们今天的释佛经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是以太冥想的时间，我们仍然要认真的做好这个以太冥想，因为它决定了你的意识是否有足够的能量上升，这点很重要，地基必须打好。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获得更高的经验，希望获得更神圣的经验，但是你如果没有能量的基础，后面将会很难。所以一定也要从开始，从打地基的工作开始。你的禅定、你的冥想，甚至有时候会在你 没有任何操控的情况下就开始向上扬升，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能量比你想象的更加聪明，你的身体实际上比你聪明得多，你的身体来自于无数生、无数转世的累积，所以它其实累积了比你多得多的智慧，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内在的能量其实累积了多生多世的心智，它完全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只要你累积，也许有一天它会自动上升，而且这个也许有一天并不遥远，一个月、一个礼拜都有可能。好，我们现在开始。